弟兄姐妹，主里平安。真的是在主的恩典中，一同在敬拜主的日子里面，一同在他的话，一同在我们生命的道路的经历上面，我们一同来学习。上个月主给了负担，还是把他带回到耶稣是主这个主题上面，那这个月还是一样，主给了负担，面对了很多的挑战，跟弟兄姐妹一同的追求，主他的负担还是给我在说。今天的主题我大概在讲主耶稣与你和与我，然后后来我把这个题目又改成跟从主是蒙恩典的道路，是蒙恩的道路，就是一生就走在这个恩典的道路中来经历它。为什么？因为我们跟随这一位永生的主，所以这一个主题，而是我们一生基督徒活得有见证，活得有力量，活得丰富，照主的应许说，我们不只得他的生命，而且要得了更丰盛的实际，就在我们一生照的应许一直跟随我们。重点在哪里？重点在耶稣是主。上个月我在提到，当我带着太太孩子到了 Wycliffe 去觉志以后，那个长姊妹负责那个童工，那个全职的童工，他跟我们讲，这个礼拜你们大老远开这么车，他带这里很远。我们的孩子那个时候一个刚一岁半，还不到一岁半，一个还不到他几个月，你说到伊斯林去。上回我提到说，当我开车找到伊斯林那个主日，看到那一个教堂上面写了四个字，耶稣是主，就深深烙在我的身上。我心中说，你还有一个机会，还有一个机会，不要进去。但是一进去，耶稣是主。那时候我心里坐在那边几秒钟，我没有跟我太太交通，但是我看到那几个字，我的一生或者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就会不一样。后来我进去了，我说，主，你是主。就问，因为我读了圣经，听了福音班的很多信息，也知道这位主，这位至高至尊至荣的那一位，道成了肉身在地上为我们上了十字架，我们的舍身有一个要求，来得他的生命，走永生的道路，就是信靠他。信靠就是说，这位主成为我的救主，成为永生一生的主，这些我们都很清楚，甚至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这样来讲。但是神要我们在经历上更清楚，我们都是属主的人，生命在我们里头，圣灵保惠师一直在教我们，所以很重要的功课，神的心意要把我们一生从蒙恩得救还带到一个丰盛的境地，走到恩典之路，从恩典到恩典一直进到荣耀里，这是神在圣经里面一再一再讲给我们。那今天我在这个信息再来讲跟随，跟随主耶稣这一点。那主的恩典怜悯，两年多前二月份的时候，第一次主给我机会都照正主来这边，我那边也是照样服侍，很早就来，我就坐在前面的小公园来看着还没有开门的正主教会，我们的教会。然后说那边一直祷告，主你带我来这边我能做什么，一直到末了，主还是一句话，跟随我。我心里就坦然了。这两年中经历在弟兄姐妹的爱的扶持里面，经历到很多神的信实。那我们就是一同今天就在这个信息里面，我们一同来再来回想，再来讨论，或者说再来一同来学习。因为做主门徒的人就是一生学习主的人，没有一个人说在地上你跟学到已经够了，连保罗说，我已经不是说已经得着了，我还是向着那个标杆直跑， 跑到主说到了，可以了，或者说主再来了。那我想说，这是我们一生主托付给我们的，赏给我们的，托付给我们的。不管我们是年长的，是年幼的，刚信主还没有刚信主，今天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过去的已经过去，都交给主。往后今天以及往后的每一天都是神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那我们今天就借着这个主题来交通。那我们就一起祷告。来，主，我们谢谢主在恩典中来找我们，一同来享受你神国里面的丰富。父神说一切的丰富都已经有形有体藏在里面，所以蒙恩的儿女都可以来支取这样的丰富，可以跟神一起同行，能跟在这教会当中利他名的当中在肢体里面来称颂他，来赞美他，来经历他一生的心思，不只在这个地上的日子，而在勇士里面还要更深一层一层的认识他。谢谢主，今天求你在宝座上你发声。既然我们都是蒙恩的儿女，过去所说的话如今在深深的刻在我们生命中，哪怕这里一句话，哪怕那里一句话，你在我们生命当中量度出来，就成我们恩典的一个印记在当中。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回过头来向这些世人所说的，这就是我的主。我们谢谢主今天与我们同在，从头到末了。谢谢主，感谢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Amen。 好，圣经中很多的经节我今天先不念，最后说在描述我们的主是什么样的主实在太多了，等我今天来讲。像是在是说在约翰福音里面第六章，彼得，那记得彼得，彼得说啊，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又知道你就是那一位我们一边打鱼一边在等候的以色列的救赎主，我们等候等候那位弥赛亚。如今我们看到，我们知道了，即使那个时候他们的信心还没有那么深，但是他们很清楚一点，就主，我们信了，你就是那一位，那一天你说来跟从我的时候，我们那几个同伴，我们一起打鱼的，或者一起小时候在加利利那一带地方一起长大的，你说起来跟我来，我们就跟从你了，就是因为这个信这里我对中的这一点是那另外一个地方也是在马太福音那边就末一了，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这句话我以前也是刚信主还没信主之前读过的时候很快就过去了，我们都知道了，我们的主就是天上地上地下所地上的所有一切掌有完全权柄的那一位。但是有时候我们太轻忽了就过去了，但在这里神在借着门徒到最后再记载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是给我了，是给耶稣基督了。其实永生神在他们在创造一切的时候，罪还没有进到这个全世界里面，他本来就是掌有一切的。但是他我们再看保罗，保罗在腓立比书的二章里面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他本来就是神，他不与神同等。圣经上记载没有一位天使长，没有一位神被创造了可以说与神同等，圣子我们主耶稣为了我们三一真神你这一个第二位，他用慈爱的那一面道成肉身，他不以神同等为强夺， 环岛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回到他宝座的那一边，又是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都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是主。我今天在把这个保罗口中来讲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再来想，用这三点，其实很多，用这三点来讲，我们的主是那至高至荣那一位，大有全能那一位，我们可以称为他是主，我们可以称自己是他的儿女，是他的恩典给我们。这一点我们对准的时候，往后日子神的爱啊，神的一切敬拜赞美，教会学习服事，很多事情就开始在我们出现了。所以我一直要把这一个大家一起回到基本点来思想。上回几个礼拜前，恩光的弟兄姐妹跟艾琳的，我们到一同到大熊山那边去。那当然晨光有到另外一个 park。然后昨天我们还很喜乐，全教会还有邀请很多朋友在另外一个地方的一个州立公园里面享受神的创造，弟兄姐妹的慈爱恩慈，彼此相爱的过程里面都很有感触。那一天在 Bill Mountain， 在大熊山那一边，我开车提早一大早起来为这件事情祷告，让大家进出平安。我到那边去的时候，没想到是第一位，然后也刚好承接一个责任，就是把位置站起来为他们祷告。后来弟兄姐妹都来了，然后往山上爬，我本来是跟着最后一队往后走，往后最后那一队跟着他们到了山脚下的时候，我没有跟着上去，我心里为他们祷告。在上行，这些弟兄姐妹在一爬山，是好像在一生里面也是一个属灵的上行，就像上行之师一样，主啊你保守他们，一生在这个恩典当中喜乐，有能力得丰富，但回头一看，还有看守一些器具的食物的弟兄姐妹还在那边，我就往回走，跟他们在一起一到下午。然后我们的左荣弟兄要我预备一点分享，那时候我要分享一点主要的负担里面，每一次不管是我们的退休会，不管说做一个郊游或者一个美好的时间以后，总要往山下走。每次我看了我在那个大熊山那边看了往回的路上去，或者说我也想起我以前每一次到特别聚会里面，很多弟兄姐妹都形容就是说好像在山上一样跟主耶稣在一起，然后听那一些传道人所讲的信息啊，那个生活太好了，不用再下来最好。但是我在那边在祷告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主给我负担这个恩典之路，主让我们下来回到这个地上，然后回到这一个我们平常日子生活作息的当中，我看到有一个恩典之路，也看到一个危机在那里面。我们基督徒尤其在美国的，我们来到这里很多的抱负，常常被工作一下来回去就在工作里面一直打转打转，累了就要休息，休息了要吃饭，就是为了这个工作。然后在那边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有时候我在山林原野一看走的时候，常常看到一个蚕的一个外壳，一个那个虫的外壳在那边。我们一生放在地上里面，难道只是为了这个生活，生活我们是我们要认真去做了没有错，都是为着这一些我们认为还不够还不够的事情，就是恶者一直来利用我们，这是中性的，但是利用我们把我们精力让我们没有时间来思考，来把我们的精力 把我们生命锁在一个地方。或许等哪一天，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就是说一回首是百年身。但我们中国人很有智慧，那圣经里面也常常提醒我们，在年轻的日子里面好好的珍惜很重要的恩典之路里面，我们照样在地上存活，努力上班上课，养孩子，侍奉自己年长的，一同在教会服侍，这是一个恩典之路里面来经历神更多的恩典。那今天我最主要的主题就放在这里，再一次我们一同来学习啊，一同来学习。那马太福音11章28节到30节里面，我可以就把我们经节他在弄的时候我来念就好了。这里写着，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可以使你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常常用来传福音的是没有错，凡劳苦担重担的，没有信主的人，还不知道主耶稣的人，我们一生在地上好像是愁苦。连圣经记载的雅各，他说他一生愁苦，年岁又短，只能靠这个苦来代笔。但主耶稣说，我的这里担重担的可以来到我们这边，这个是信主人也可以，还没信主人都适用这一条，这个呼召到我这里来。主耶稣说，你就要创造活在这世上所有一切的钥匙，一切的解决的答案到我这里来。意思就这样说，还没信主的人到主这边来必得享安息。然后主耶稣说，他是柔和谦卑的，他是谦卑的榜样。他说，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我们再一次我们蒙召以后做主的门徒，就是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的认识他，显出他一切的荣美的时候，我们生活的见证就慢慢的出来了，丰富就出来了，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紧紧的跟着主。这个主就是对我们一个做门徒的呼召，学他的样式。所以不管在任何难处里面，困苦里面，服侍当中，所有一切难处里面，主一直在跟我们说，跟着他，学他的样式，学他的柔和谦卑。事情是再没有错，但是你看到我，你跟着我，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就必得享安息。所以在辛苦的时候，在忙，人家常常弟兄姐妹说，哎呀，好，你很辛苦，我说没有没有，因为跟着主一起做来服侍的时候，他还蒙恩的。这是读经的第一点。第二个经文是马太福音28章16到22节，这个部分我们也都是很熟的，20节到20节这个部分，16到20节。那我这里后的最后两节，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这里把它定成，上一次也提几次的信息里面有提到，常常他拉回到这个最基本的，我们属主的人，不管我们的光景怎么样，我们得着怎么样，我们在教会服侍的职分是怎么样，这个命令一直在那里。圣经我们刚才讲，这是大使命，但它有两个重点。一个命令就是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我们一直在做，这两三年主一直带我们在正主的福音工作，一次再一次他兴起他愿意服侍他的人，那一些福音事工带领的几位同工，我们感谢赞美主。接着呢，整个正主的服侍同工，我们也感谢赞美主。那今年从今年一看，上半年看到弟兄姐妹出去传福音，不管是谁，甚至都不能讲话。我们看到这里，看到我们弟兄他不能讲话，他也听不到，他把一张一张的 福音当中传给那一些原本是不配得的，其实每一个人没有配得耶稣基督的恩典，但他是却为我们上了十字架。我们看到这些来往的路人，有一些不愿意接受，我看他谦卑的上一张一张送给他，我一边送一边派发那个单张，一边为他们祷告。我看到弟兄姐妹还有年长的姐妹在那边有话，我今天就感谢赞美主，主人命令要去，不管我们多年幼，上一次去了我也看到，哎呀，很小的，感谢赞美主。其实他不懂得恩典是经历主有多深，他知道那主耶稣，他就要去，好吧，然后跟着大家去，他也在学习恩典的引导，他从小了到老的到少的。所以说正主在福音工作一次一年一年让我们带到更深之处啊，听到同工们为福音工作在晋升的讨论的时候，我就低头敬拜我们这个主，愿意让他更多来使用我们成为器皿，再让这里成为一个见证这个命令。但是还有一部分，主说我们是他的门徒，是他的儿女，所以命令没有停止的，没有一天停止。他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他教训以色列人天天要把那个主的经文记在额头上面，写在门楣上面，挂在所有的生衣服上。今天犹太人还很多象征的事情都有，他们要自己很认真在做。从旧约到现在，主耶稣基督讲的，他没有说只有那个教主入学老师，只有牧师长老才可以来教导，没有，只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说主吩咐给我们的，我们教导这一些人来遵守，也是我们自己教的人就是一个受教人就要遵守。所以一个命令两个重点，日日不息的，所以我把这两个当为主一定的重点是这样的。所以主召我们这个圣召，不只是供我们得救，天天我们是要我们天天做神的门徒。重要的点是说，主要在他的恩典当中选召我们，让我们重生得救，而且在恩典中一生做他的门徒，天天蒙圣灵的光照，学习有耶稣基督的圣性情，像保罗所说的，一直到怎么样，也让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就是认识主耶稣，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是神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量身打造的，虽然我们的生活背景成长背景不一样，蒙恩以后神给我们的爱都是完全的，神给我们的计划也是完全的，要我们一个长成他的身量，对每一个人要交给我们的都是这么样的丰富。那重点在哪里？重点主耶稣在讲学习做我的门徒。好，我们今天就在这个门徒上来讲。我们这个世代啊，门徒我们读读都能够了解，像我大姐那个世代里面，她年轻的时候，她读小学毕业了，后来没多久我记得她就去当学徒，去我四个姐姐里面只有她有这样的机会，就去学做裁缝。那个是日本人在台湾，后来二战以后离开台湾，她因为嫁给台湾一个中国人，她就留在我们那个地方，然后我姐姐就去学习，等她学习。但是问题是怎么样，因为那时候才四五岁，有时候我小姐姐带我去看看，去到我们那个地方，他们家有那个小矮矮的还不到一公尺高的一个围墙，他在里面做什么？去那边学习三年半，去那边刚开始了，我们在看，有时候会去看看大姐在做什么，在煮饭，在烧菜，在煮开水，做一些所有的事情。那个老师，那个是在里面没有错，我们也在外面看。那等于就那几年当个学徒，就是学习 那个主人，那个师父教导他的不只是技巧，他在里面很多的学习。我要看那个学徒，我真的看到人家讲当耶稣基督的门徒不光只学技巧，我们当耶稣基督当基督徒不光只是学习圣经里面的话，神要把他的性情借着我们学习的时候一直在加进去，或者我们看的在烧饭在煮菜，很多人都还没有起来的时候起来还要整理所有一切啊。中国人有很多很多里面有我们人生的学习啊，很多我先就我就讲这个对我来说，对一个学徒现在很少这样子啊，主耶稣就是我们，我们交给他，主人怎么讲师父怎么讲我们也怎么跟。那是平常我们在地上学习一个都有一个时段的，但是我们跟着学的这一位是永生神，一生学不完。他是刚刚我们信主的弟，我们刚刚领会的弟兄跟我们讲，他是 Alpha Omega， 他是从今世一直到永远的没有限量那一位神，我们怎么学得完呢？但是主让我们有一生将来学习，地上学习不够，有人说到永世你们还要学习更多认识主。那主耶稣圣灵就是那个指导我们的，在凡事上，等一下我们再讲，在凡事上主都有他的计划，所以我们在学习里面有时候在刻画我们里面的性情，不是在方法上而已，好吧？那今天主要经文里面我要用有一段刚刚除了读过一下，我们看路加福音，我们从第九章五十一节到六十二节，把我们放出来，出来的时候你那个出来哈。这里呢记载一段，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便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耶稣怎么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的国，神国的道。”又一个人说：“主啊，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辞别我的家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不配进神的国。”我们最后这后半段这一段时间，我们在这个经文上我们来讨论。那个时候主耶稣道成肉身到地上的神交给他的工作已经到了末了，他往着耶路撒冷去，带着门徒经历他交给他们的全能，来传福音，来赶鬼，来医治。他们经历看了神，看了主耶稣所行的神迹，行的能力他们都经历了。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很多事情出现了，圣经记载门徒那个时候还在争谁为大，这是一件事情。当然主耶稣为了人类这么大的危机，这么大的恩门的时候，那些门徒还有为一些不跟随他们的却是奉主名要传主道的那些人来向主告状，这是另外一个背景。另外我们这里讲了约翰雅各为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们， 这里记得好像就是说，主耶稣说我们去，你先去到那边跟他们讲耶稣基督在这里要传讲天国的福音，就好像我们现今一样来说，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布道会，你要去邀请别人的时候，人家说我不要，可能这种光景是应该是这样的。然后这里在这种背景之下，这里有记载三件事情，没有记载是谁，但是有一个人来跟随的人，他对耶稣说，无论你呢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然后主耶稣就是说，福地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我们解释之前，我们就你看另外的经文，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八章19节到22节那边记载类似的事情，但是只记载两个人，两件。这个背景呢又不一样，可能是主耶稣，我们照经文来读的时候，两次来讲这样的事情，跟随的事情。马太福音八章里面这样记载，五六七在山上的教训，就是八福，主耶稣在讲天国的福音，蒙恩的道路，这个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讲完以后，你看进到第八章的时候，主那个记载这件事情，他说有一个文士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福地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里我们来讲，当我们读路加福音的时候，这个人怎么样讲，讲了以后主耶稣怎么回答这个事情，有时候我们比较没有那么清楚。但是第二次讲了，那我们找到前面一次去看，他对一个文士来讲，文士就是抄这些旧约经文的人，一点一画都不能错误的，错误要重写。那文士也是讲，文士就是教导神话的人啊，等于就是说，哎呀，对神所留下的话，神说的话，神做的启示非常清楚的。那今天也可以说，我们是一个教导的人，可以这样讲哈。为什么这样讲？过去人有用解释，我的领会也是这样。这些文士看见啊，他跟我们不一样，他说话行事为人大有权柄，讲主的话，就为神所启示的话，在耶稣基督他口中讲的时候为什么不一样？比如说做一个牧者，或者做一个主日学老师，圣经非常熟，再怎么教，哎呀，没有那个全能，心里老是很挫折哦。我想这个文士看到这个，就是说他有的我们没有，他一直看一直很羡慕，但是他却称为说夫主，等于就是说他教的太好了，他是人间最好的一个学者，我跟从他。甚至我们以前在选教授的时候，若是他是一个诺贝尔奖的得主，我会选择他，在研究这个路上应该是很好的，因为我选择是最好的。像保罗的老师在地上选择那个教皇老师里面也是最好的，他是从这个心态要求主让他来跟从，好让他变得更好。但主耶稣说，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我这样你可以理解，我的理解是这样，就是说主耶稣来跟随主耶稣的人，好好计算，跟随他是关乎生命的问题，不是关乎你在地上教得好，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有多好，这个为本位，而是说主耶稣说他地上来这一段 mission 里面，他这样达成父神的荣耀，他在地上所行走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没有跟父神来交通， 父神所要的他就照着父神去做，作为一个在地上他行所做的就是完成父神的心意，其他的都不是最重要的，不是重要程度，不是到那个程度。所以要点醒我们，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就是一生跟随主生命的，所以这第一点、哦、第一个事情我的解释、哦、然后第二点就是说，有一个人，第二个人问说，主容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然后主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死人，你跟从我吧。当初当然门徒都是放下一切，现今的世代里面，我们等一下再讲、哦、现今世代里面不见得我们都要放下所有一切外面看得见的事情，工作上什么都要放下，神没有这样，但呼召不是这样。然后这里我在解释，就是说让灵里死了的人去埋葬身体已经死的人，要将主跟随主的这件事情摆在你所有量度里面的优先次序的第一位，思量每天在处理人生人还有人事物当中，在生活当中所有一切的次序。意思是什么？我再进一步解释，就是说是没有错，当初有那个历史的背景，他说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其实那个时候并不见得是说他父亲真的死了，就像我们简单来说，中国人也有说父母在不远游，我们读古书的时候是这样，为什么？父母在，好像我还有一个责任来奉养他百岁年老离去以后，那个时候我再来怎么样？那中国人那个时候智慧意识里面讲，从人的角度来说，不是说他父亲已经死了，而是说让我尽人子，他还没有死之前我就不动、哦、意思是这样。然后主耶稣说让灵里死的人，就还没有信主的人，就灵还没有活的灵在里头去埋葬这一些，处理这件事情，你现在跟从我。前一阵子这是过去我常碰到弟兄姐妹常来交通问的问题，前几个礼拜有一个年轻人，我问他，主找你来服侍他你怎么办？他说我就是最怕这个，好像我们的意思里面，主找我服侍就是要动一个全职的传道人，那我现在所想的计划什么都要放下，很多人都是这样来思想。好，等一下我们要解释。我第一个地解释，就是去年我去那个特会的时候，有一个41岁的算起来年轻人，他是美国出生，他的父亲是传道人没有错，是一位长老，但他从小学学习在教会服侍，他学习的时候上了非常好的学校，当医学院，他不是，他说他的见证说他不是没有碰到困难，他的功课不是没有，功课不是不紧，非常的紧，当然每天就是把最好的时间留一点时间跟神亲近，碰到难处学不过去的时候，主你帮助我，凡是他所里就是把主的事情放在第一位来量度其他事情，他发觉他的力量，他的平安，他的帮助，他对于时间的管理应用上面非常有效率。因为什么？因为他天天一早就是跟主对准准的，再大压力来，主说我是轻省的，你的担子交给我，他在那个把他重担交给主以后，再认真学习，里面有平安，什么样的结果？他尽力了就是尽力了，结果呢，主让他一路一路从后来医学院毕业，后来去学专科，但是他还为主一直在讲传讲信息。我碰到他是一个大型的退休会里面，都是那一些大传道人服侍主几十年的人，这位年轻人在讲台上来为主，在退休会里面来传讲，为什么？主在量度，主在供应、哦、上一次我在、啊、恩光里面也讲，我以前那有人说话，哎呀我不配，我做不好做不到，我没有那能力， 那我在恩光里面，我用另外一个例子，我说我小时候练球，我自己说，哎呀，教练让我参加，好，他说你捡球，你去每一次要做推，把工具器具都推出来，这是我的工作。打完球掉到那个草丛里面，你就去捡，每天这样半年。然后来，好，你来可以让你当候补的捕手，那我最怕的。后来有一段时间又到外野，每一个地方。那个经历给我来说，神好像每一阶段，我们就去经历，有时候会觉得是非常破的事情，非常。有一次我是，哎呀，球找不到，整个草丛里面都是那个针刺的那一种卡在里面，哎呀，找不到球，不能回去。有一次我在那边流眼泪，我为什么？但那时候喜欢，就是想玩打参加校队打球。到后来信主了，后来我领略了，我信主以后，主啊，我第一年我刚进来要能做什么？就给我感动，到福音班倒茶水，去搬桌子搬椅子，什么事情？然后再来有人说，哎呀，在主日学里面认真来学习，祷告会来，我祷告会去，然后从来没有 miss。 然后呢再来教主日学当助教，再来一段一段，甚至到洛哥去的时候也一部分就认真他们做。为什么？因为在神在我们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一直在训练我们，有时候训练我们的时候不是针对说我们能够教得好的这件事情，神要我们要教我们在每一个岗位上面在学习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看不到到最后主要怎么用我们，但每一个阶段里面主就在用我们成为一个顺命的儿女，成为一个他可调度的权器皿，主自然就会把那个事后把事情显明给我们看。而且圣经的应许里面，他把职分给我们的时候，他把相对的能力也赏给我们，这是重要的，不是凭我们有，这是主在训练我们在小数上忠心，这个是在做门徒的时候学习。所以不管是服事的大或小，不需要人教，主耶稣教我们就懂，这是一个服事的恩典啊。那另外一个例子我来讲，以前有一个英文堂的牧师，蛮年轻的，我们认识他的，他都非常有口才，从上到下，从老到少，他的信息可以交过去联络在一起，我真的很羡慕有这样的把那个你心里所想所领受讲的，年长的也欢喜领受，年轻的也很高兴的，哎呦。后来他有一次讲见证，他说什么样？他说他是一个越南的难民，四五岁的时候越南沦陷，被他父母亲推到那个船上面去，然后就船就漂流出去，后来被美国军舰接走了，然后他就来到美国。那个时候战乱确实这样，父母亲没办法付再多的，就把所有一些金钱或那个把儿女放上去，然后有一些亲人能在床上了，就拖着就到海上去了，漂流不知道怎么样，因为要逃离那个战乱的时间，我们没有经历过。但是来到美国以后，在芝加哥被一个美国弟兄来领养。那个美国弟兄是什么？他的工作是一个当计程车司机。他的见证里面，他这个继父大概领养他的这一个，也是像我们一样的基督徒，跟随主的。他每天就是开车开到一段的时间，收入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他感谢赞美主。他会在接下来时间里面，每一个上车的乘客，他就说：“我跟你传福音，你让在整个过程，不管你坐到哪里，愿意到哪里去，你要听我把圣经救恩的事情。”你愿意听不要钱啊，这样的父亲而已。等于就是说他认真做他养生职交给他的，他不是说出来被主招出来当一个传道人，他被主招出来成为一个门徒，跟随主的，见证主的， 他生活这样，他不被世上这些金钱卡住，什么时候才够？房子不够，像我们以前房子这样大不够，还要再大一点，再大一点，车子这样一步不够，两步三步，还有各种不同的。我们被这个世间的恶者来引诱我们过去，神把我们的良度给我们，事业成功，感谢赞美主，但是我们不被这个捆绑住。他这个见证，这个弟兄，这个牧师信息非常好，但是他的这个见证，他一直印在我心里。他的父亲是这样一个人。另外有一件事情，有个姐妹，她教主日学，她一生就在儿童主日学里面教。有一次登在报纸里面，或者说，后来我看到了见证，是什么？大家在庆祝她，她一生带教儿童主日学的时候，教出86个牧师。大家为着这件事情，他没有被招出来当一个全世界的服侍人，但是神托付给他当跟随主的人，他就紧紧的为神交给我们这一些产业，即使不是自己的小孩，在楼上像我们楼上三楼的小孩，他教主日学，跟其他的同工一起来搭配，他就这样一生天主在那边做。带出时使用的86个，我不是说那个牧师就，但是那一个，你看，不一定主召我们不一定要就是全职的人，有时候人把我们看出来说，还跟牧师是苦哈哈的，这就是我们的错。服侍主的人，当然圣经讲，我们都额外敬重他，我们教会里面敬重传道、敬重长老，这个是很好，在很多教会都是这样，圣经的教导是这样。但是我们另外一个心里的另外一个部分又是说好像不一样。我记得以前我听到一个弟兄，哎呀，我后来我离开我也摇头，他努力也在教会也认真十一奉献金钱奉献也一样造神的那个教会服事，他也参与也很热心哦，时间金钱精力他都花了很好的比例，很好的那一个奉献都尽心了。但是有一次谈到他跟他儿子的事情，把你的儿女奉献给主，他跟他儿女说不行不行，当传道人不行啊。那时候我就听了，我也没讲话，我想其实我们把儿女神交给我们产业在交给主，奉献给主，非常好的。主不会带每一个小孩子都是到边疆去当宣教士，主这样的恩典临到他，我们要阻挡没有的。我们怕主来呼召我们，其实坐在那个最角落，主都害怕把我们找出来。所以主找我们跟随的时候，不见得都要我们一定去做我们不想做的事情，但是神会让我们去经历他，经历到一件事情怎么样讲，都是爱的激励。当这种门徒的呼召的时候，你经历到神，生活上生命上经历到神，这个爱的激励，保罗逃脱不了，你也逃脱不了，我也逃脱不了，我们一切服事都是啊，主爱的激励。好，这是我们服事跟随主的一个动力。那另外呢，我要从主的话当中，主的启示当中，求主跟主有经历，就像旧约里面求主赐我悟性一样的祈求。这个世人智慧和启示灵宝贵是要教我们，我们跟神求，作为一个第二重点，我们碰到难处跟神求。另外呢，主的一切安排我们要信念，所有蒙到我们的主在圣灵中都有安排，而且在这些经历当中我们要得到额外的信念，好成为一个好的门徒。或许会很辛苦，或许会失败，或许平安会丧失，但是神要我们经历他的话是灵是生命，是他自己讲的。我们天天读圣经不是读过了就好了，神说他的话是灵是生命是可经历的。 这是要我们跟随门徒的时候要我们去经历，这是宝贵的，不用逃避。另外呢，不用看别人，这是马那个彼得主最后还给他恩典的时候，来，我要托你以后的事工的加利利海，他回头一看约翰，他说这个人怎么办，怎么样，以后怎么样，他说他以后要怎么样，等我再来与你何干。这个一个原则很清楚，我们服侍神也让我们静静的看着人，看着主。我们听到很多弟兄姐妹常常讲，哎呀，服侍的教会这个很多人拦住，很多人拦住，很多什么样，很多人很多拦住我们，这是事实。但在这里有讲跟着我没有错，主没有说不是拦住，或者说我们经历不是拦住，是的，当时说这些事情不重要，跟着我。那另外呢，就单单跟随主，越顺服成长越快。奉献，奉献就是摆在祭坛上，对世界事实了，宣告不再拿回来了。我们有时候基督徒成为基督徒以后又把基督拿回来了，自己在那边小事我管，大事才交给主，门都没有，结果我们自己忙了一团乱，到最后等到人老发白没有力量的时候才发觉不对，那已经损失很多的时间去了。就是放在祭坛上的，对世界死意识，然后对神活，这保罗有教导，我们往后的信息再讲。那委身给主，你常常在 internet 这些文章里面就是要委身给教会，委身给主耶稣基督，道理是没有错，但基本上真正的是委身给主以后，你回过头来看，你看到神在教会上所要做的事情，神用借了教会成为他现今还没回来之前的一个见证，那为这个教会摆上，为我们一起肢体的摆上，教会就是我们在一起，跟随主就是神正在建造我们成为教会的一个部分。那爱教会全心来那个是正常的，重点是委身给主，所有的事情就出现出来，这是第二点哈。那主耶稣要我们背起十字架跟随他哦，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属灵激烈的征战，要全心，你要计算，靠自己是不行，然后靠主。那回过头来，我再综合起来，就是说，用两次，虽然第一次只讲两件事情，再讲同样的，后来用三个讲，跟随主，意思就是说，主在圣经里面再一次在讲的时候，这些信息都是重要的。那我用一个重点，就是说跟随主是不容事物缠身。保罗在圣经里面，我们回去找一找，有四次用当兵这件事情哦，他就是说还当兵人不让事物缠身，这是就像也来解释这三个事情，跟随主的这一些难处的问题，就是说不要让事物缠身，就可以让我们跟主跟得紧紧的。好，他说啊，要跟从我，让我容去辞别家里的人，也就是说所扶着你向我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这一点很清楚，就是说我们跟随主，心中左顾右盼做其他的事情，就好像我们在高速公路一路往走的时候，你要离开了，然后又绕了一大圈回来，你看这些都是耗费的。那个扶着犁向着后看，常常是那个犁的就不正不准了。我们没有耕田的，以前有牛用过牛耕田的，你就知道扶着那个犁头的时候，双手要一站在，我有试过，很难控制。那时候年纪小，人家给我玩玩而已，那个犁是很重的，它重才能够压下去，牛一推的时候就往前。在犁田的时候，你又没有专心，会歪来歪去，不行的。那主的意思也就是说，就像保罗这里讲的， 我们跟随主的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就是一个当兵的人，是属灵，在属灵征战来说是当兵的。或许你们没有当过兵，当过兵的人就很清楚，比如在前线当兵的时候，24小时警戒，让我们心里常常是 警惕在你知道我们今天每一天的过的不是这样稀松平常 kill time 过了就是了。好，保罗在这里用当兵的，我要做这个结束，就是说路加福音你又用英文看，用英文看，用英文解释出来后，可以看原文的时候，他就是说当主耶稣找我们，找他们来说来跟从我，对不起，好 Hello 啊，这有个反，讲到一点的时候就说但是好像刚刚被我说没关系，我大声一点，我只剩下几分钟，可能超过了哈。原文里面主耶稣说来跟从我，他们讲完一堆理由有但是但是但是，我们要去看，因为又有这个，我们所有的难处里面被这个事物就是很多的但是。主啊，我要跟从你，我心里百般的跟从你，但是我还有这些事情，我还有这件事情，我儿子还有那个，我还要做这个，我还要做，没有错，这些事情都存在，都有它的重要性。主要我们好好的把次序量清楚，把这个但是都除去以后，我们会发觉这是蒙恩的道路。每一次主的圣灵的感动，主的话重新再说到我们里面的时候，主啊，好，虽然有这样难处，我不讲但是，但是求你帮助我，主供给我足够能力，要我这样服侍，我就去做，我就去学习，我把时间摆上。以前我跟我小孩子说，你不是七天准备功课，礼拜五分别出来，礼拜天分别出来，那是你十圣教时间，你好好的量度你的时间来处理你的事情，认真的功课。我们也是一样，把这一些次序对准以后，我们会看，我们就很多事情恩典就临到，而且也避免我们，当我们这一些被拦处，被这一些但是但是，把我们爱主的心冷淡以后，有那个过去的老传道人这样讲，当我们起初的爱冷却以后，我们看所有的事情就不一样了，我们算那个代价的方式也不一样了，哎呀怎么样，哎呀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成为神要在这个教会建造的工作上成为一个答案的一部分，这是我们的难处。为什么在美国的基督徒到如今常常被人的羞辱，被人的耻笑里面，为什么我们本身要担起这个责任，因为我们没有紧紧的跟随主，我们活出的见证让人家说你的神算什么，没有那个见证，我们失去那个见证，不是我们不要，只是说我们很多很认真的，我们都是很认真的，但是要紧紧抓得住那个能力就不一样，这才是恩典之路。我回去还是要照样上班，上班从19点到甚至8点一直到10点 fun 一样的，但是里面有主，里面平安，你回来你心里疲惫没有错，心灵里面是刚强的。为什么？就好像我们抱小孩的时候，哎呀有一个人抱着我们，昨天在公园里面就有很多祖父辈的父母亲的抱这个小孩，小孩子累了抱起来，我们一生做我们的事情，闯我们的事业，让主紧紧的跟随我们，在教会服侍也是一样，就不一样，这是恩典之路，这个就是学习做门徒的。所以说凡事在里面跟主经历主问主、哦、Trust and obey， 有个经文是这样讲，信而顺从，接下来一句话是什么，诗歌、 除此以外不能得主的喜悦。主说话信而顺从，除此以外得不到主的喜悦。过去了，已经过去了，没关系，今天总是有机会。基督徒神量给我们恩典里面，就是说不会让我们沉沦在昨天的懊悔当中，今天就是一个新的开始，今天就是我们重新，你跟我跟我们大家联起手来，为主的见证，为主给我们的生活活出那个丰富出来，就是一个机会，一个开始，主会供应我们，就是神的恩典之路。我在这里不是空口白讲话，是神的经文里面神的话一再一再的启示，一再的应许，而且从圣灵当中光照我们是可以经历的，就是这样子。所以教会很多事工可以参与，福音事工也好，儿童事工，你看到了只有感动，你就看到年轻人，其实我年长了走不太动，我就为他祷告，主兴起这个，兴起那一位，让他一生丰富，在教会成为一个不只是勇士，不只是耶稣呀，是神在这个世代所有的见证人。谁敢说穆迪当初到教会里面来的时候人会看到他是可用的，若非若不是那个主日学的老师还是把他找回来，还是把他鼓励起来，他成为神可用的器皿。如今站到我右边的这些年轻人，或者这些年轻人看到这些年轻人，我还为他祷告，神就拦住了，为他祷告，扶持几句话，心中被兴起来，我们就是在跟随主，我们就是在服侍主的教会。因为主量给我们做门徒的没有其他的，是神在建造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神在建造我们，也让我们参与他建造的工作，这个就是门徒。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是这样，所以很多经文我今天一点点时间也没办法讲完，已经拖过时间。主给我负担是强的，求弟兄姐妹在主的恩典当中来担待，我们在主的恩典中互相的鼓励，我们都是不完全，在不完全当中却有一个恩典，主愿意用他自己来代替。好，这个诗歌里面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每一个每一个是你眼目中的同人，每一位都是你啊所爱的，而且每一位是照你应许说我会爱你爱到底的哪一位。你所施给的生命的恩典在我们心中，不管我们现今的光景怎么样，你都会一直带领我们，这是你的应许，你就是这样个荣耀的恩典的主。所以让我们在地上存留的时候，你来帮助我们，不管在教会各项的服事，或者在生活上各项的一种同奔天路，让我们在你里面有互相的扶持，我们鼓励互相鼓励来建造，来更多的认识主的话。主啊，主你在教会里面兴起了任何的学习的机会，让我们一同来，不只是上主日学，或者是教主日学，或者是各样的服事，主你帮助我们够得上，我们愿意，你就肯给。我们感谢赞美主，你是这样一位恩典的主。我们再把荣耀、感谢、尊贵都归给你，平安喜乐赏给你自己所爱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